平安，我今天要继续讲内在之光，从摩西来讲。那内在之光是贵格会的创始人乔治福克斯的用语。这个内在之光的意思就是表明，一个人一旦在里面遇见真光，就是找到耶稣自己，与耶稣有真实的交通，他晓得顺服神的呼召，他就会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好，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24到28节。希伯来书11章24到28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他恒心忍耐，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我们继续读。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摩西能够活着而且成长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他出生在埃及，他是以色列人。法老王因为担心以色列人会比埃及人多，而且又比埃及人强壮，会带来威胁，所以就下令收生婆，把以色列妇女所生的男婴都丢到河里面去。那摩西的爸爸叫做暗兰，他妈妈叫约基别，他们是利未人。那么约基别他生了这个俊美的摩西之后，就把他藏在家里面3个月。可是后来实在不能再藏了，因为违背了法老王的命令，所以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17石油，然后他在信心跟祷告当中，他就把孩子放在这个蒲草箱里头，然后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这个芦荻当中。后来被法老的女儿发现了，当然这个显然是神奇妙的安排。然后那个时候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就在旁边躲着，她发现法老王的女儿知道有这个婴孩，她就去问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当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孩子，可不可以？法老女儿同意了，所以一切都是神奇妙的介入。约基别又得回了摩西，可以亲自教养他的儿子摩西，让他可以从小就认识独一的真神。所以摩西从小就知道他自己是神的选民，所以他真正的身份真的比做法老女儿之子更宝贵更尊贵，因为他是属天的王子，不是属地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摩西从他的父母得着一点内在之光，他信从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他因着信他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的心呢就倾向神的选民，他与以色列百姓认同，所以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也不愿意躲在埃及的王宫享受最终之乐。那当时呢，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需要替埃及人做苦工，替他们做砖。你想想看，在那个烈日底下顶着大太阳，可能又得挨那个埃及工头的鞭打。说不定摩西刚好就看见一个埃及的工头拿着鞭子在那里打以色列的奴工，把这个以色列人打得遍体鳞伤。所以摩西在旁边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他左右观看发现没有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但是这件事情后来被法老知道了，他就想要杀摩西。摩西为了躲避法老就逃往米甸地去居住。所以摩西这个人虽然他心中隐约有一点内在之光， 但是这个光不是那么的清楚明亮，他仍然活在血气中。所以人的血气跟肉体会拦阻一个人顺从内在之光，人的老我会拦阻人接受这个内在之光的光照，各方面引导等等。所以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有一句话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礼拜五晚上曹牧师特别跟我们提到，特别是建筑术，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像摩西这种博学多才的人，尤其需要神特别的对付，特别的安排让他降卑，这样呢，他真实谦卑下来之后，才能真实的被神所使用。你要了解，就是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他里面是被神的荣光充满的，所以这个人他一定要被神的荣光、神荣耀的同在掌管。他在世上的工作不是凭着自己的天赋才能，所以神要特别的对付他，直到这个人真实谦卑的放下自己我的意见，放下自我意见，而且他向着神全然降服，愿意让神毫无拦阻的做工在他身上，这样神才能够透过这个人来做工。所以神让法老要杀他，所以等于就是神要让摩西去米甸旷野，一去就是40年，过着一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牧羊生活，把他的血气之勇、骄傲的脾气渐渐磨光。有人说，如果不是神制作摩西，他牧的那些羊早就被他打死了，就像打那个埃及人一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二节。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见摩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见证。荆棘火焰的异象带给摩西一个更清楚的内在之光，所以在这样的光中，摩西看见神是圣洁的。他如果要朝见这位圣洁的神，首先要把与地 接触的脏鞋子给脱下来。事实上，一个人他一定要脱下属肉体的，还有属地的一切，他才能够跟这位圣洁的神面对面。要脱下那个属地的、属肉体的一切，才能真实的与圣洁的神面对面。那么这个内在之光呢，也带下了神的托付。神打发摩西去见法老，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进到美好宽阔的流奶与蜜的这个迦南美地。所以内在之光会带来神的呼召，颠覆人原本的宁静生活，愿意为神展开一个信心的冒险之旅。而这个时候的摩西被神对付了一阵子之后，他的反应是：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以前摩西血气方刚，如果在那个时候神呼召他，他一定说可以，我来。他以为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来解救以色列百姓。可是等到过了这40年，神差遣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裹足不前。所以摩西已经由我能进入我不能的心态，前后判若两人。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呢？”我想这里除了自谦之外，还有自贬的意味。其实自贬也是一种肉体，因为自贬会拦阻一个人绝对的顺服神。神的工作呢，是需要透过那些蒙拣选的合适器皿来完成的。一旦神显现了，一旦神说话，神呼召了，一个人知道蒙神拣选，他就不要怀疑神的拣选是不是正确。我们如果怀疑神的拣选，神的呼召，那等于是低估神的智慧，怀疑神的能力。那么在这里神这样子讲，神回答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这位荣耀亘古长存、自有拥有的全能神，全足全丰的神回答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神的意思就是有我的同在就够了，你就可以去了。你是靠着神同在的全能，你并不需要依靠自己。所以主耶稣基督正等待着一些愿意完全把自己倒空，成为无有的器皿。这些无有的器皿，他们就是来到神面前，要完全被神的同在充满，被神的同在占有，被神的同在管理，让神自己、神的同在成为他们一切的一切。所以神跟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神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需要，神的同在、荣耀的同在就是我们追求的标杆，神的同在也是整个聚会的焦点。所以每一次的聚会都是我们重新被神荣耀的同在充满更新的好机会。事实上在教会中没有一件祝福比这个更大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在聚会当中被人意识到、感受到、领受到，被人所宝贵、所爱慕。当一个人那样爱慕神的同在，常常追求神的同在，沉浸在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这个神同在的荣耀全能会从里面改变这个人的生命，制作一个永恒的神迹在人的身上。而且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他身上常常充满神的同在，我不知道你自己每一天是不是这样，我自己每一天是这样的。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我跟说：主，如果你没有重新让你的同在充满我，我是不会做其他事情的。每一天把耶稣摆第一，就是全心渴慕主耶稣。那如果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所服侍的人，我们所带领的人，他们也一样会要耶稣。而且服侍神的人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的在神的同在当中与神同行。所以一个真实要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人，他不能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计划或自己的欲望。 学习去安息在神的同在中，行走在神的同在中，这样他这个人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那只有这种状态底下，圣灵的活水江河才能透过这个器皿流出去。而且呢，在整个聚会当中会有一种神圣的空气在那里吸引人们来注视耶稣，来留意神的同在。所以神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这个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的同在就是我的同在，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呢，有我的同在就够了，我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就是摩西所需要的一切。只要摩西有神的同在，就能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带他们到西乃山，在那里侍奉神。摩西并没有立刻说阿们阿们，他在那里推三阻四，可他后来还是顺服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摩西是有内在之光的人，他从那个永恒的角度看见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法老王生气。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摩西确实有这个内在之光，对不对？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光，所以他在里面一直看见那个外面的肉眼看不见的主。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他恒心忍耐，一直活在主的面前，跟主可以保持一个真实的交通。所以我昨天提过，这个内在之光又称为基督之光。虽然在摩西的时代，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但是摩西已经在他的里面看见基督之光，所以他宁可放弃做法老女儿之子的身份地位，他宁可放弃埃及的财物跟权势，他甘心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甘愿为基督受凌辱，还愿意忍受这个法老王的追逼，忍受这个法老反复无常的言行，还有他也需要忍受以色列百姓的抱怨跟忘恩负义，忍受亚伦、米利安自己哥哥姐姐的毁谤等等。所以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选择一个便宜的道路、方便的道路，他只能选择神所量给他的道路。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因为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明白神的心意，就会轻看凌辱艰难。不管如何，一定要顺服神的呼召，顺服神的旨意。不止摩西是这样的人，我觉得 David Livingstone 是李文斯顿也是这样的人。他本来可以很舒服的在苏格兰的家乡当医生，可是他离乡背井到非洲这个黑暗大陆那种落后没有开化的地方去传福音。到底是什么支持着李文斯顿，使他甘愿为着福音来过一种漂泊不定而且饱受疾病侵袭的孤独的生活，也是艰苦的生活呢？后来李文斯顿他亲自回答了这个问题。在非洲侍奉六年以后，他返回苏格兰，在那里他应邀到Glasgow 的大学发表演说。那个时候他已有一只手背因为受到狮子的袭击已经不听使唤了，所以他的身上就带着受苦的记号。他曾经有27次染上那种森林里头的热病，他的脸呢因为长期的曝晒变成皮革般的棕色，然后他又跟土耳其人还有那些贩卖奴隶的人长期战斗，满布皱纹。他这样讲，他说，当我经历放逐生活中的试炼艰难孤独的时候，是什么东西给我支持跟力量呢？ 他说是主同在的应许，就是马太福音28:20，主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这个李文斯顿离世的时候，他正跪在床边，他身边有一本小小的保存完好的新约圣经，就翻开着马太福音28:20，他就翻开了马太福音28:20，旁边他写一句话，他说一位君子的话语，那句话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他为什么能够长期这样顺服神？因为他知道神常与他同在，他把他所明白的都要教训他所遇见的人。那李文斯顿有没有觉得自己为神做了伟大的牺牲？没有。他说人们称我在非洲花上许多的时间是牺牲，他说其实我们欠上帝的债是永远不能偿还的，他说我们回赠这一丁点儿哪里算得上是牺牲，他说如果这一点付出会换来有益身心的活动，还有行善的意识，还有心灵的平安，还有那种我们知道有荣耀结局的坚定盼望，他说这怎么能算得上是牺牲呢？他说从这样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不是牺牲，这个是荣幸。好，这个是荣幸。所以呢，神对李文斯顿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李文斯顿就顺从神的呼召，常与主同在传扬主的福音。神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摩西也顺服神的呼召去见法老。我们知道他见法老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神同在的全能彰显出来。后来摩西因着信守逾越节，他以色列人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行那个洒血的礼，所以灭长子的天使在击杀埃及地头生的人跟牲畜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羔羊的血的遮盖底下，他们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羊羔的肉。所以逾越节的那一夜是耶和华的夜，羔羊的血大有能力保护了以色列人，神借着摩西领以色列人昂然无惧的出埃及，以致呢以色列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所以在宝血的荣耀遮盖底下，神有可能彰显荣耀的神迹，说不定原来以色列人掰卡的都会走路了，所以他们才可以昂然无惧的跟大家一起有健全的双腿出埃及，对不对？所以诗篇的作者说以色列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4:8-17，出埃及记14:8-17，8-17，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好，这些以色列百姓心里头没有内在之光，他们没有跟神有真实的交通，所以灵性软弱，一遇见困难就害怕，就开始跟摩西发怨言，脑中充满负面的心思，宁愿继续留在埃及做奴隶，一点也不想进这个迦南美地。可是摩西不一样，他是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当他遇见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把神看得比困难还大，他的眼目充满了神，所以心中就没有惧怕，所以他就跟百姓讲，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所以仇敌在摩西的眼中看如无有，所以如果你真的得着这个内在之光，你要常常的只看神，不要看仇敌，也不要看自己，只要看神，不要看仇敌，不要看自己。摩西跟百姓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他懂得静默的艺术。我们必须在安静静默当中去找到神，我们需要寻找神。可是这个安静不是在喧闹跟不安当中去找到神的，对不对？我们要有安静的时间，因为安静是上帝的本性。你看大自然的这个花草树木，它们安安静静的在生长，你看那个空中的星星跟太阳，它们也在安安静静当中运行。我们在世上的使命是要把神带给周围的人，你在那种静默安静等候神当中，你得着神的同在越多，你就更有力量在行动的生活当中给出去。我们自己需要那个安静去触摸到神，这样我们才能够触摸到人的灵魂。重要的不是你说什么，而是上帝对你说了什么，又要透过你说什么。其实我们出于自己所有的言辞都是无用的，除非出自内里深处，发自基督之光、内在之光的言语。可是一个人他要学习这个安静等候神，许多人都有经历，会经过一个漫长的旅程。许多人有可能因为他没有立刻得到他所想要的果效，他就会有一点迟疑，到底要不要学习这个安静等候神。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像诗篇告诉我们的，你要耐性等候神，要耐性等候神。这个安静等候神的漫长旅程虽然缓慢，但是一旦你学会跟神这样静默独处，你就发现你越来越容易专注在神身上，你越来越容易被圣灵充满，因为你知道怎么样专注在神身上，就很容易被圣灵充满。而且呢，你越来越能够领受这个内在之光，你就越来越被改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式。你里面的感觉、期望、渴慕，全部都转向神，聚焦在神身上，良善兴起，那个邪恶要失去权势，神的性情要更多高抹在我们身上，肉体要失去权势，我们的爱、我们的信心会越发成长。而且在这个内在之光当中，你会很清楚的看见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那个荣耀的全能的掌管底下。所以这种信心的看见 就能够带领人度过最艰难的困境，而且会有一个更新的力量从我们灵魂深处产生，叫我们可以得胜仇敌，而且做正确的事。所以当摩西他只管站住，只管静默的时候，果然神就说话了。神跟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好，以色列人就全部安然过了红海。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说，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试试看，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他做的事情是根据里面的启示跟神的引导。没有内在之光的人，他只是跟着别人，人云亦云，别人这么做我也试着做做看。结果神叫摩西向海伸杖，海水仍旧复原，就淹没了法老全军、车辆跟马兵。所以那些不单单寻求神自己，以至于心中没有内在之光的人，那个结局是何等的悲惨跟可怜，是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叫做清心？齐克果他在一本书里头他这样写，他说 Purity of hearts to will one thing， 清心就是专注于一件事。他说清心就是专注于一件事。然后这本书他是用祷告作为开始的，他说天上的父，一个人如果没有你他算什么？他的学识无论有多么浩瀚，如果不认识你，他所知道的不过是一块碎片。他所有的努力就算穷尽世界所能知的，如果他不认识你，一切都半途而废。他说你独一的主才是一切，才是我们唯一要认识的。求你给我们智慧去认识这唯一的，给我们一颗清心去寻求那唯一的。他说富足的时候叫我们坚持求这件事，在各种引诱之下专心的想着这一件事，在患难当中忍耐的决心去做这件事。所以齐克果的讲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见到神。这个就是齐克果的属灵追求。清心的人他专注于神自己，专心的要追求神自己，专心的要认识神自己，他寻求这位唯一的神。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然后他们遇见神，他们就可以领受内在之光，对不对？而一个人一旦领受了内在之光以后，他一定要保持，那保持是要借着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顺服。所以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属灵的道路有轨道，这两个轨道是什么？一个轨道就是渴慕神，专注于神，专一的追求神，清心。第二个轨道就是要绝对的顺服，一定要遵守主的命令，遵行神的旨意。你的生命要一直的踏定这两个轨道，你才会一直往前去。绝对顺服是很要紧的。摩西就是因为一次的不顺服，结果他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当时以色列会众院没有水喝，又来找摩西麻烦，跟摩西讲很难听的话，说话攻击摩西，给摩西很大的压力，所以摩西的里面就被惹动了。那个时候神的荣光显现，神就吩咐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在全会众的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吩咐磐石发出水来，那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呢，摩西的灵就被惹动了，他没有像过去在红海边只管站住，只管静默，他没有在一个平静安稳的灵里头做事，他反而说出了急躁的话。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说，我为你们 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水来吗？摩西好像失去了那个谦和的灵，他把荣耀归给自己，我要来为你们做这件事，所以他就用杖击打磐石两下，虽然磐石也出了水，但他违背了神的吩咐，他没有完全的顺服，他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所以神不允许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发现，急躁跟骄傲会阻断那个内在之光，急躁跟骄傲这个大肉体会使人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没有办法进入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跟荣耀的同在里面。所以当我们一发现自己有骄傲的意念或是有个急躁的态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刻认罪悔改，转向主，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态度，全人呢赶快向主降服，让神的意志来取代我们自己的意志，让神的想法来取代我们的想法，要让神的平安来取代我们的急躁，让基督的柔和谦卑的态度来取代我们那种骄傲要靠自己的态度。在贤堂出版社的出的一本书叫做《跟随他的脚踪行》，里面有两个故事跟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急躁有关系。他说有一个礼拜五的傍晚，有个弟兄他感觉要去度周末，他急急忙忙就走到平常他停放汽车的地方，忽然他发现哇，我的车子竟然不见了，他就左看右看四顾街头，对呀，这个就是我停车的地方，可是车子在哪儿呢？他又想到糟糕，车子大概被拖走了，他就赶快叫了一辆计程车，就怒气冲冲地跟司机讲说带我去那个汽车招领处。而那个时候正是交通拥挤的时刻，所以汽车呢不能开太快，他就拼命看表。后来到了汽车招领处排队的时候，他才忽然想到其实自己并不很确定是不是把车子停到刚刚放在看的地方。和他想说既然来了，那我 还是要步上登记台去登记他的车子的号码，然后请人去查看。结果那个人回来跟他说你的车子不在这里啊，心里想说这个周末完了哈。他就坐上那部计程车，在离他家几条街的地方他就下车了啊。他就很难过的就漫步在这个人行道上，忽然他看见前面正是他的车子，因为他自己忘了他是把车子停在这个地方啊，他觉得他真的是很笨啊！如果当初保持冷静，在理智的回想，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白白浪费了时间跟金钱了。另外一个故事是提到有一个人，他正走向门开着的地下铁，忽然有个人擦身而过，碰到他，他警觉地摸摸他的口袋，发现他的皮夹子不见了，他就大叫上前扯住那个陌生人的袖子，那个人已经要上车了，车门也在那个时候要关上，可是因为他一直拉他的袖子，所以那个可疑的扒手的袖子被他扯下了。当天晚上他回家发现那个被窃的皮夹子正躺在桌子上，已经躺了一整天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忙碌的时代，人很容易就慌慌张张的做事情，然后不假思索的就奏下结论，结果常常替自己找来麻烦、紧张跟焦虑，有时候还会不小心伤到别人的心，甚至别人的袖子受伤害，肉体受伤害。所以我们一直在教导弟兄姊妹的安静等候神是多么要紧的操练，这个会帮助你在你的工作生活当中能够冷静下来三思而行。有时候遇见一些状况，你首先安静的仰望神。有这个姊妹跟我讲她一些这样状况，她说如果是你会怎么样，我说反正天也不会塌下来， 先安静仰望神嘛，对不对？先安静仰望神，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你要应付事情之前，先让自己平心静气，按住那个急躁的心。一旦你安静下来以后，你的心情比较放松，你才能够比较清晰的思考事情，把你的问题想得透彻一点，考虑各种的可能性。因为有时候你在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候，首先进入脑海的对策不一定是最正确的，因为很多临到的事情呢，要去处理的方法可能不止一种嘛，所以我们可以权衡各种可能性。最后你要仰望神祷告，还有你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想。我们会奏下结论，常常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去论断别人，妄断别人，就做了一个不正确的猜想。宣信博士是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他也懂得怎么样持守这个内在之光。他自己这样做见证，他说当主第一次进到我的心的时候，他就教导我一定要随时随刻在祷告中来倚靠神，所以我的心就学习随时随地安静的依附在神身上。他说一天过一天，我感觉到主与我同在，我不需要到天上去寻找神，我知道神就与我同在，神就在这里，就像空气跟我们同在一样。所以他这样讲，他说祷告就是信徒的呼吸，也是信徒的空气。所以你在祷告当中，你常与主同在，里面可以不住的祷告。那宣信博士的工作很繁重，他说他的秘诀就是不断吸入主的同在。他写了一首诗歌，是我们的颂赞诗选301首，第七节说，我今每时刻都在呼吸你的生命做生命。他一直在呼吸，对不对？就把神的同在，神的生命给吸进来。所以对宣信而言，跟神在里面的交通，跟他在外面为主做工是并行并重的。他这样讲，他说我从前很喜欢种花，因为在园子里头工作，哎，你同时可以闻到那个玫瑰花香，所以我一面在那里工作，一面每分钟享受花香，一点也不会拦阻，一点不受拦阻，他一直可以享受花香。他说这样你也能一直忙于工作，同时你也一直呼吸天上的空气，呼吸天上的香气，一点也不受拦阻，好像你在一间馨香四溢的房子里头工作一样，全身感到欢乐愉快。所以我们都可以这样操练与神同在。那摩西是一个渴慕神的人，他曾经在西乃山昼夜与神同在40天，对不对？可是也不过40天而已，而且还要爬到西乃山才能与神同在，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他心里面实在很渴望，他每一天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每一天都可以住在神荣耀的光中，每一天与神同心同行。所以有一天他实在里面的渴慕，一直的在里头生发，他就做出了一个祷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3:18-23，33:18-23。我们一起来读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 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一个有内在之光的人，他很渴望跟神在荣耀中相交，这样他可以更多被神的荣耀充满，渴望被带进神更深的荣耀，一直被带进去带进去，直到进入那个最后的荣耀，变成主的荣形。那摩西活在旧约时代，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也还没有在十字架上被击打，为人流血，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人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跟荣耀的神面对面，时候未到。但是神很有恩慈，他顾念摩西的渴慕，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要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然后用手遮掩摩西，等神的荣耀经过，然后神把他的手收回，摩西可以看见神的背。但是摩西实在太渴慕了，摩西所渴慕的不是只能看见神的背，他可以盼望他可以看见神荣耀的面，他不要只是西乃山四十周与神同在而已，他渴望神的内住，时刻可以与神同在。摩西所要的不是只看见神的作为，有时候听见神从燃烧的荆棘当中，从云里，或是从至圣所的两基路伯中间对他说话而已。摩西渴望随时随地可以跟神交谈，所以摩西里头呢有一个强烈的渴望，他很盼望能够有神持续的同在，那个荣耀的同在。但问题是时候未到，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七到十八节，七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七节，第七节先读到十一节好了，七到十一节先来读。那自刻在上属子的是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呢？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第十七十八，一起来。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时候摩西他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他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他就沐浴在神的荣光中，领受十诫。神用手指头把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下西乃山的时候，摩西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发光，那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很怕靠近他，可是摩西脸上的光是会渐渐褪去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常常去西乃山去沐浴在神的荣光中。还有摩西的执事是旧约的执事，是定罪的执事，人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就被律法定罪嘛。旧约神的百姓就是没有能力来遵行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十诫跟律例典章，可是新约实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神荣耀的光就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追求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就得着这里所说的极大的荣光，长存的荣光。我们竭力追求耶稣自己，得着这个神的荣光，这个神的荣光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被改变，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而且主的这个荣光带着极大的能力，使我们有能力全守主的诫命。那今天早上耶稣就在这里，主耶稣荣耀的同在就在我们中间，他可想与我们每一个人持续的同在。你知道神不希望跟他的百姓关系疏远，在摩西的时代他就不喜欢他跟百姓这种关系，现在他也不喜欢跟人是有这种疏远的关系。神从心里面实在是真切的渴望跟我们可以有一个亲密的相交，好叫他的荣光可以照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的荣光可以照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还有我们的工作岗位。所以我们的心要爱慕主荣耀的同在，我们要欢迎他荣耀的显在显降。我们一生只有一个唯一的追求，就是追求主的荣光。我们能够这样子渴望得着主的荣光，是因为神自己也很想这样做，所以他就把这样的渴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促使我们不断地追求他的荣光。那也因为神给我们恩典，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那种迫切寻求神的人，他们都在神荣光显降的时候，他们真实的遇见神，他们真实的抓住神，被神带进他极大的荣光里面，一瞥那个永恒的真相。很多次我们发现，当我们处在神亲临造访的地方，当神的荣耀显降的时候，就好像时光的那种结合处在我们眼前敞开了，好像那个永恒的神进入我们所在的世界。这个时候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失去了颜色，失去了光彩。为什么？因为神彰显他的荣耀，神与我们同在。那位永恒的神已经来到我们这个受限制的、受时空限制的小小的世界里头。神让他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受约束的空间里头。所以很多次我们就会在敬拜当中沉浸在神的荣耀中，你三个小时你会觉得好像三分钟而已，我们脱离了时间的束缚，进入超越时空的永恒当中。所以我求主再来加添我们渴慕神的心，叫我们比以往更加的渴慕神，渴望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诚心的赞美神，我们扬声赞美神，我们一起发声，声合为一，神的荣光、神的荣耀要显降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为他的居所，神的荣光还要充满这个殿，也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体。歌德这样讲，他说内在之光将要从我们里面照射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将不再需要别的光了。歌德这样讲，他说内在之光要从我们里面照射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将不再需要别的光了。愿主的荣光充满在座的每一位。